感谢天父，今天晚上可以来这里跟弟兄姐妹们分享这一个有点奇怪的题目。
今晚好高兴有机会来这里分享，同大家弟兄姐妹分享这个奇怪的题目。
先讲一下我的目的是什么。
先讲一下我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目的呢，第一是希望能够促进主内的合一。
我的目的主要是希望能够促进兄弟姊妹的合一。
因为在福音派的内部有那个年轻地球论跟古老地球论。
因为在这个福音派里面，我们有一个年轻地球论，一个古老地球论。
而且呢，这两派的人在一起的话有些时候会吵得很厉害。
很多时候这两派的人在一起会闹得很厉害。
很多年前使者协会曾经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很多年前有十几个教会曾经有使者教会曾经犯了很大的错误。
他们请了一些基督徒的学者来讨论创造论跟进化论。
他们请了很多基督徒的
学者
来讲这个创造论和这个进化论。
不过呢，他们不小心就是请了年轻地球论派的跟古老地球论派的。
他们很不小心请了年轻地球论派的和古老地球论派的来讨论。
结果他们到后来并不是要什么维护创造论，然后批判进化论。
结果他们后来很多时候变成不是维护创造论，是
跟批判进化论，
而批判进化论，
乃是古老地球论跟年轻地球论两派的人吵起来了。
而是古老地球论同埋这个年轻地球论大家闹起上嚟。
所以呢，就结果这个就变成很不好的见证。
结果这个成为一个唔系几好嘅见证。
我今天的建议就是我们同一个教会里面可以接受这两派。
我今天的建议是希望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可以接受这两派。
为什么可以这样子？
为什么可以这样呢？
因为有些人会很坚持某一派的立场。
因为有些人会很坚持某一派的立场。
认为如果两派都接受就是妥协真理。
他们认为如果两派都接受呢，就是妥协真理。
那么我们不知道中间有没有这种人。
我不知道你中间有没有这些人。
如果有的话，我讲完以后你会觉得我也是在妥协真理。
如果有这些人呢，我讲完之后或者你会觉得我会妥协真理。
那么预先抱歉了，没办法。
预先跟大家抱歉，没什么办法。
另外的话，我是想要推荐一种正确的心态。
而且我想推荐一种正确的心态，
是一种做研究的心态，
是一种做研究的心态，
来面对各种各样的思想上的挑战，
而去面对各种各样的思想上的挑战。
我们的信仰经常是受到各方面的挑战，
我们的信仰时常受到各方面的挑战。
可能你可以说我不看书所以没关系。
你可以说我都不看书所以不紧要。
可是你的孩子们恐怕在学校里面无法避免。
但是我们的小孩在学校里面就没办法避免。
所以我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促进合一。
所以今天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促进合一。
第二个呢，就是提倡 介绍一种正确的心态，就是从事研究的心态。
第二就是去接受一种正确的心态，是一个从事研究的心态。
让我们可以面对各方面的挑战。
等我们能够面对各方面的挑战，
让我们的儿女们可以面对各种的挑战，
我们的儿女也都可以接受去面对各方面的挑战。
好，我们先祷告。
我们先祷告。
慈悲天父，我们感谢你，敬拜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
慈悲天父，我们敬拜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的天父。
天父，我们也感谢你，你把你的圣言赐给我们。
我感谢你，因为你给你的圣言赐给我们，
引导我们走人生的道路，
引导我们走人生的道路，
也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荣耀的盼望，
也都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荣耀的盼望。
今天晚上我们思想的这些课题，
今晚我们晚上思想这些课题，
我们需要你赐给我们智慧，
所以我们需要你赐给我们智慧，
跟一颗柔软的心，
有一个
柔软的心，
柔软的心，
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主内的合一，
让我们能够经历主里面的合一，
也能够更进一步的了解向我们信仰挑战的一些思想，
让我们能够进一步了解向我们挑战我们信仰的事情。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Technical difficulty， 是不是需要 turn on？ 啊 ，OK。OK， 我高中的时候呢，曾经想要去我 在宿舍里面想要跟一个同学做见证。
我高中的时候曾经在宿舍里面想同一个同学做见证。
那么他就把他的生物课本打开。
咁佢将佢嘅生活课本打开。
哇，看到那个由那个小小的猿猴进化为人现代人的。那一些证据呈排列在我的眼前。
佢本书里边咧有一个猿猴进化嘅证据，摆喺佢面前。
那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回应。
跟住我唔知道点好，唔知点回应。
我思考了几秒钟。
咁我谂咗几秒钟。
就赶快那个打退堂鼓逃掉了。
跟住我就打退堂鼓跑咗啦。
那么后来呢，我就有机会看书。
后来我有机会看书。
那个时候已经进了大学了。
当时我已经入了大学。
有人介绍一些什么创造论的书给我看。
人家借一些创造论的书给我看。
那个时候我就看了很多。
那时候我就看很多。
有几年里面把很多那个年轻地球论的书都看了。
用几年时间用看了很多年轻地球论的书。
所以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是年轻地球论的人，
所以那段时间我是年轻地球论的人。
那么过了一些年呢，我就偏离了年轻地球论。
过了几年我就偏离了年轻地球论。
那么我现在是属于古老地球论。
我现在属于古老地球论。
Okay， 不过呢，不保证以后不会再赶回去。
但不保证以后不会回去。
Okay， 那我们教会呢，我们教会的立场就是既接受年轻地球论，也接受古老地球论。
我们教会的立场既然接受年轻地球论，也都接受古老地球论。
这两种看法可以和平共存。
这两种的论点可以和平共存。
但是我们坚持那个历史性的亚当。
但我们坚持历史性的亚当。
什么叫历史性亚当？
什么叫历史性亚当？
就是真的在历史中有这一个人叫做亚当。
是在历史上面真的有个人叫亚当。
现在有一些福音派的神学家开始说创世纪头几章是一个比喻。
现在有很多解经的福音派的人士认为开头创世纪前几章是一个比喻。
比喻里面的人物不是真的，你知道吗？
比喻里面的人物不是真的。
不是历史性的人物。
他们不是历史上的人物。
比如说如果你有一天去以色列旅行。
譬如你一日去以色列旅行，
你的导游把你带到一个地方，
你的导游带到你一个地方，
他说这个就是好撒玛利亚人停下来帮助那个被打得半死的人这个地点，
这个就是当时好撒玛利亚人停低帮助给那个打到半死的人的地方，
你就知道这个 导游是胡扯，
你知道这个导游是乱说，
因为 好撒玛利亚人是耶稣比喻里面的人物，不是真的人，
因为好撒玛利亚人是比喻里面的人物，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人。
现在的话有些神学家说亚当也是好像比喻里面的人物了，创世纪头几章是一个比喻而已。
所以现在有些人就说亚当不是真的一个有这样的人，而是一个比喻的人物。
我们教会还是坚持说亚当历史性很重要。
我们教会坚持这样说亚当的历史性很重要。
那么 他是人类的代表，
他是人类的代表。
当他堕落的时候，全人类在亚当里一起堕落。
当亚当堕落的时候，全人类跟着一起堕落。
耶稣是人类另外一个代表，
耶稣是人类另外一个代表。
因为耶稣的顺服，我们信靠耶稣，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可以得生命。
因为耶稣的顺服，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得生命。
亚当跟基督是对称的，
亚当和基督是对称的，
两位人类的代表，
两位是人类的代表。
所以亚当的历史性很重要，
所以亚当的历史性很重要。
那么我今天呢会有四大点，
今天有四个大点。
第一是复杂性的面对，
第一是复杂性的面对，
就是说有一些事情很复杂的，
譬如有些事情是很复杂的，
我们不一定能够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应该如何解释，
我们没有100%的把握应该怎样去解释。
第二，创世纪第一章的解释，
第一，创世纪一章的解释
B, C 是放射性测量法，
C 是放射性测量法，
也称为放射性定量法，
称为放射性定量法。
最后是一些讨论跟结论跟建议，
最后是结论和建议。
那先是面对一下那个复杂性，
我们先去面对一下这个复杂性，
先那个看一下彼得对保罗书信的解释，
先看一下彼得对保罗书信的解释。
这段经文刚才我们念过了，
刚才我们刚才读过的
保罗，彼得说我们的兄弟保罗，
彼得说我们的兄弟保罗，
他所写给我们的书信里头，
他写给我们的书信里面
有一些难明白的地方，
有些很难明白的地方。
所以呢，如果我们乱解释的话，我们是自取灭亡。
如果你乱咁解释呢，就是自取灭亡。
而且呢，彼得把保罗的书信放在跟旧约的经书同样的地位，
所以彼得说保罗的书信是跟旧约的经书同一个地位的。
所以，但是我们今天不是在讲圣经的权威，我们主要是讲一件事情，就是圣经里面有一些地方是很难解的。
我们不是讲圣经的权威，但是我们讲圣经里面有些事情是很确切的。
有一些经文是很明显，我们可以，我们的解释可以是十分的把握。
有些经文是很明显的，我们有 100% 把握他们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不是所有的经文我们都有十分的把握。
但不是所有经文我们都有 100% 把握。
我们看一下那个17世纪的清教徒他们怎么说。
我们看一下14世纪的清教徒他们说什么。
17世纪。
17世纪。
Okay, 他们说圣经中所记各事本身并不都是一样明显。
圣经中所记各事本身并不都是一样明显，
对个人也不都是一样清楚，
对个人也不都是一样清楚。
然而为得救所必须知道相信并遵行的事，
然而为得救所必须知道相信并遵行的事，
在圣经此处或彼处已经明载而详论，
在圣经此处或彼处以明载而详论，
以致不仅有学士的，而且无学士的，
以致不仅有学识的，而且无学识的，
只要正当使用通常的蒙恩之道，
只要正当使用通常的蒙恩之道，
便都可以有充分的理解，
便都可以有充分的理解。
所以那个十七世纪的清教徒们他们就思想了很久，
所以这个十七世纪的清教徒他们思想了很久，
他们对解经很有深度，
他们在解经很有深度，
他们在神面前也 很虔诚，
他们在神面前上帝面前也都很虔诚。
他们说圣经不是每一处都很明显的，
所以他们说圣经其实不是每一处都很明显的。
他们就是效法彼得认为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是很难解的，
他们好像效法彼得一样认为圣经里面很多经节是很难解的。
可是跟我们得救有关的经文是很明显讲得很清楚的，
但是呢关于我们得救的圣经经节呢是讲得很明显的。
无论是有学问无学问 你读的时候 都可以十分的把握，可以知道如何得救。
无论你有学问冇学问，你都可以读嘅时候，好明显嘅，好明白呢个得救嘅消息。
所以呢，我们就不应该说哈、啊，圣经每一处我的解释都一定是对。
所以我哋唔可以话圣经里面每一处嘅解释我哋一定啱嘅。
我也不应该说我对整本圣经任何一段的解释哈、啊，我都有十分的把握。
我哋亦都唔可以话喺圣经里面每一段嘅解释我哋有十分嘅把握。
如果你有这样的态度的话哈、啊，就会减少教会内部很多的矛盾。
如果你有呢种态度咧，你就可以减少教会里面好多嘅矛盾。
那么再举一个例子。
再举一个例子。
十九世纪末的物理学哈、啊。
十九世纪末嘅物理。
当时有很多物理学家说哈、啊，所有重要的物理的原则，我们都已经发现，都了解了。
他们说所有物理里面的原则那些理论我们全部发现了，
今后的研究、啊、只是那个处理一些细节而已了。
今后的研究呢只是处理一些细节、
啊、或是把某一些东西、那个弄得更加精确、
或者是说将某一些东西令到它更加精确。
所以他们就以为基本上所有的物理的问题都解决了，
所以他们基本上认为、所有物理的、理论都他们的问题都解决了、
他们这一种立场叫做天真实在论，
他们这种立场叫做、天真实在论、
这是一个哲学的名词，
这是一个哲学的名词、
英文是 naive realism，
英文叫做 naive realism。
realism 实在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达到真理，
实在论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可以达到真理。
现在后现代的哲学、啊、是不接受实在论的，
后现代这个哲学呢是不接受实在论的、
但是呢、因为上帝创造我们、我们对上帝也要叫人类治理这个世界，
但是神创造我们，上帝也都想我们治理这个世界，
因此我们可以相信我们对大自然的、基本上了解应该是真的是对的，
所以我们原则上基本上知道我们对大自然的了解是真的。
如果你走过一朵花，你说哎，这朵花昨天还没有开，
如果你走过经过见到一朵花就说昨天朵花都没开，
你相不相信，信不信任你的观察，
你信不信任你的观察呢？
你信不信任你的记忆？
你信不信任你的记忆呢？
如果你是个正常人的话，你可以信任这些。
如果你是一个正常人呢，你可以相信这些。
这个就是实在论了。
这个就是实在论了。
但是天真实在论是什么呢？
但天真实在论是什么呢？
就是认为你对一切的看法都可以有十分把握。
就是说你对一切的看法你有十分的把握，
这个叫 naive realism。 那为什么是 naive 呢？因为到了大概1900年开始哈，那物理学家们 有很大的疑惑了。
在1900年的时候，其实物理学家里面他们有很大的疑惑，
很多物理学家开始看到我们对物理的了解其实很不完全，
很多物理学家开始发觉他们对物理的了解其实很不完全。
Okay. 那么尤其是比如说那个 black body radiation, 黑体的辐射。Black body, 那尤其是这个，那后来从这个就发展出量子物理出来。
又在那里就发现了量子物理学出来。
Okay. 所以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科学革命。
所以有一个很大的科学革命。
所以这个就是显示十九世纪末很多人的看法是天真，过分天真。
所以这个显示到十九世纪末的时候，很多人的看法是非常天真。
所以我推荐的、不是天真实在论，是一种叫做谦虚实在论。
所以我推荐呢，不是这种天真实在论，是叫做谦虚实在论。
什么叫谦虚实在论呢？
什么叫做谦虚实在论呢？
第一，我们可以达到真理。
第一，我们可以达到真理。
换句话说，我们不放弃那个实在论。
換句話，我哋唔放棄呢個實在論。
我可以說，這朵花昨天還沒有開。
我可以話呢朵花琴日都未開。
第二呢，我們的信念不都是100% 的把握。
我哋嘅信念都唔係100% 把握。
有一些信念是100%，有一些是90%，有一些是70% 等等。
有啲信念咧係80%，有啲係95%，有啲係70%。
我跟两位助理牧师有讨论过一件事情。
我跟两位助理牧师讨论了一件事情。
助理牧师
助理牧师。
那么这两位助理牧师呢，一位是接受婴儿洗的。
有一位牧师呢是接受
婴儿洗。
婴儿洗。
另外一位呢就是接受信而受洗。
另一位牧师是接受信而受洗。
婴儿就要奉献就可以了。
婴儿奉献就可以了。
所以意味着要婴儿应该受洗，另外一个就是婴儿奉献就够了，等他长大信了以后才给他受洗。
有一个呢就是认为婴儿的时候奉献就可以了，等他大个先受洗。
两个助理牧师同一个教会。
两个助理牧师同一个教会。
怎么办？
怎么算呢？
是不是要一个把另外一个赶走，或者教会分裂？
咁系咪要一个赶第二个走，或者教会要分裂咧？
那么我那个时候呢，就打开了那个福音派的神学字典。
咁咧，我嗰时候就打开福音派嘅神学字典。
引用了两篇文章。
引用咗两篇文章。
两篇都写得很好。
两篇都写得好好。
都很有说服力。
都好有说服力。
都是引经据典证明自己的立场。
都引经据典咁样证明自己嘅立场。
一篇是支持婴儿洗的，
一篇是支持婴儿洗的，
另外一篇是支持那个信而受洗的，
另一篇呢是支持信而受洗的。
Okay， 那么 都很有说服力，
都很有说服力。
而且仔细一看，
而且看一看呢，
同一个作者写的，
同一个作者写的。
Okay， yeah， 那么另外呢，我也介绍给他们这个什么叫做天真实在论，什么叫做谦虚实在论。
同时我都介绍给你们什么叫做天真实在论，什么叫做谦虚实在论。
比如说他们看了两篇文章，看完了我对这个谦虚实在论的介绍以后呢，意味说我还是接受婴儿洗，不过我是7%把握。
我们看完这两本书，而且听我讲完这个谦虚实在论之后呢，他们仍然说我支持婴儿洗。
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
然后我是7%把握，
而且是有7%把握。
那么另外那位说，我研究完了，我还是支持信而受洗的立场。
另一个呢，他说他研究完了，但是呢他都是支持他信而受洗的立场。
但是我是7.5%把握，
但是我有7.5%把握。
Okay。 但是你这样一讲的话，这两位就可以和平共存了。
咁如果佢咁讲完之后咧，佢两个就可以和平共存啦。
但是如果他是两位都说我是10%把握，我是10%把握，那就没有办法和平共存。
如果两个都话佢哋有10%把握咧，就冇办法和平共存啦。
结果呢，那个教会呢说两派都接受，由家长决定。
咁教会终于就话，既然两派都两个理论都接受，咁我哋就由家长决定。
这个就避免一场大分裂。
咁样就避免咗一场大分裂。
所以这个我想你们现在知道什么叫做谦虚实在论。
所以我就用认为大家就会知道咩叫做谦虚实在论。
现在我们进到创世纪第一章的解释。
我哋进入创世纪第一章嘅解释。
神在六日创造天地。
神喺六日创造天地。
那么年轻地球论派是很坚持说一日是24小时。
年轻地球论的人呢，就是很坚持的话，一日是24小时。
Okay， 这些是一些文献。那么他们说呢，我们是按照一个解经的原则，叫做字面意解经。
这些人呢，他们说他们是用一个原则，就是字面意的解释圣经。
那么什么是字面意呢？
什么叫字面意呢？
你如果问他们，他们就说正常的意义。
你如果问他们，他们就说正常的意义。
那个大家打开第一章，看到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一日就是二十四小时嘛。
佢哋话你打开圣经第一章创世纪，咪就系话一日、两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咯。
如果你爬到街上去，请问一千个人，大概大部分人也会说，一日是二十四小时。
如果你出街问，如果你问一千个人，大部分人都会话俾你听，一日咪二十四小时咯。
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基本的解经原则？
这个是不是一个基本的解经原则呢？
这个是不是就是、正确的解经原则？
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正确的解经原则呢？
其实呢、我们所需要、揣摩的不是今天的人看这段经文他们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其实我们要揣摩的不是今天的人他们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我们需要达到的就是摩西在旷野里面跟以色列人、就是原始的读者他们之间的默契。
我们想达到的就是摩西当时候和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达到的一种默契。
摩西跟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看一段经文不一定是我们今天在 Philadelphia 或是 New York 街上的人看一段经文、第一个印象是什么、他们的解释不一定是等同于那个、
当时摩西和他的以色列民看这些经文他们跟今天的人比较今天的人看一段经文他们当时第一个印象是不同的、
所以呢、那个、如果我非常非常坚持一日是二十四小时的话、我不能够说、读给一千个人听大部分人说怎么就是什么。
所以呢我不能够坚持说这一段一日二十四小时，如果我问一千人，如果一千人大部分人说什么呢，我不肯定他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字面意或是年轻地球论派的人他们会反驳，
字面意或者年轻地球派的人呢，他们会反驳。
他们说正确的解经原则就是只要可能是字面意，就应字面意来解。
他们的原则就是说，只要可能是字面意，就要应用字面意的原则去解释。
不过这个原则恐怕有些时候又行不通。
但是这个原则有些好像行不通。
比如说以赛亚书说那个所有的山、都要铲平，所有的山谷都要那个升起。
好像以赛亚书里面讲，所有的山要铲平，所有的深谷要升起。
对，那么这个可以字面意解。
这个可以字面这解。
可是不应该字面意解。
但不应该字面意解。
因为以赛亚所预言的是施洗约翰的工作。
以赛亚书预言的是施洗约翰的工作。
他是来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
他是来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
是预备人的心，
是预备人的心，
并不是那个开山填海，
不是说要开山填海，
或者说那个填山谷，
填山谷，
所以你可以字面意，但是有些时候也不应该字面意，
你可以用字面意，但是有时候也都不可以。
事情更麻烦是什么呢？
更麻烦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 C.C. Reilly，
就是 C.C. Reilly，
他是那个时代派的发言人，也是、提倡字面意解释的一个大师。
他是时代派的发言人，也都是提倡这个字面意的大师。
解经、
字面意解经的大师。
他说呢literal interpretation includes figurative。准经的意思、
他的理论就是说、
用一个字面意的解释有时候要包含这个象征式的解释OK， 字面意的解释有些时候要包含象征性的解释，
字面意的解释有时候要包含象征意的解释、
那这样一来的话解经的原则就又复杂起来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解经的原则又复杂了。
基本上你又没有办法用一套很简单的原则来解释所有的经文。
所以原则上你很难用一套的原则解释所有的经文。
其实啊，我们希望达到的就是圣经的作者与原始读者他们彼此之间的默契。
其实我们想达到其实就是作者和读者里面当中的一个默契。
这个我不多讲了。那现在呢，古老地球论呢在提倡一个类比日的解释。
这个古老地球论呢就提倡一个类比式的解释。
就是说上帝的一日，就是创世纪第一章，上帝的一日是类比但是不等同于我们的一日。
他说上帝在创世纪里面的意义不是我们理解的意义。
上帝的一日，一日
两个一日，
上帝的一日是类比但不等同于我们的一日。
上帝的一日就不等于是类比，不等于我们的一日。
那么为什么他们这样讲呢？
为什么他们这样讲呢？
因为他们发现那个每一日头六日结束的时候都有一句话。
因为他们发现六日结束的时候都有一句话，
就是有晚上有早晨第一日，有晚上有早晨第二日，有晚上有早晨第六日。
所以他在结尾的时候就说，第一日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日，第二日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讲到第六日。
可是如果你看第七日，
但你讲到第七日呢，
那句话没有出现。
那句话没有了，有晚上有早晨。
第七日看起来没有结束，
第七日好像没有结束。
如果你是在旷野里面的以色列人，你听摩西说我读给你们听哈，我这个被圣灵感动写下来的一些话哈。他在旷野，你是以色列人，听摩西那个读他所写的，你会说哎，第七天为什么少掉那一句话？
所以呢，当以色列人听摩西解释俾你听，讲俾你听，讲到第七日嘅时候，佢哋都会听到，咦，点解冇咗最尾嗰句嘅？
那么，在希伯来书第四章，
喺希伯来书第四章，
我们发现那个上帝还在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安息。
我哋发现上帝仍然邀请我哋进入佢嘅安息。
表示第七日还没有结束，
表示第七日仲冇结束到。
上帝仍然在他的第七日里头，
上帝仍然在第七日里面。
在希伯来书第四章有引用创世纪第二章，就是第七日上帝的安息。
希伯来书有引用创世纪第二章，讲到上帝的安息，
并且呢就是警告那个当时受信的那些希伯来的基督徒，
并且警告当时
受信那些人，
受信那些希伯来的基督徒，
警告他们说你们今天听到神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
所以你们今天听到神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
你们要谨慎，在你们中间恐怕有人进不了神的安息，
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些人进入不到神的安息。
所以第七日恐怕是永恒长的。
所以第七日可能是永恒那么长。
一日不一定是二十四小时。
一日不一定是二十四小时。
那么圣经在这个第二章第四，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那里的一日是包含前面全部的六日。
所以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所讲的七日是包含里面前面那六日。
所以呢希伯来文的日不一定是二十四小时。
所以希伯来文的日不一定是二十四小时。
那我现在要把事情弄得更加复杂。
现在我将事情讲得再复杂一点。
因为是复杂，所以才需要谦虚实在论，是不是？
因为是这么复杂，所以我们才要谦虚实在论。
所以我现在就要故意把事情弄得更复杂一点。
所以呢，我们搞到的事情呢再复杂一点。
年轻地球论派呢，就是坚持一日是二十四小时。
年轻地球论的人呢，就坚持一日是二十四小时。
他们还说呢，哈，如果日旁边还有一个数目，
他们说如果日旁边还有一个数目呢，
比如说第三日，
譬如第三日，
那个日一定是二十四小时，
那个日呢一定是二十四小时。
圣经里面每一个地方都是如此，
圣经里面全部都是这样，
就是旧约了，旧约每一个地方都是如此，
旧约里面是这样。
所以在希伯来文里面，
所以在希伯来文里面，
如果日跟一个数字在一起，
如果一个日和一个数字在一起呢，
那个日就是二十四小时，
那个日就是指二十四小时。
那么我想了一下，觉得啊，好像也不一定。
那我想了之后呢，想了一下就觉得都不一定。
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何西亚书六章二节。
如果你有圣经，打开何西亚书二章六节。
六章二节。
六章二节。
但以理以后就是何西亚书。那
旧约何西亚书但以理书以后。
这里怎么说呢？
这里怎么讲呢？
这里说哈。我不如从第一节开始读哈，那个六章一跟二节，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他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
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
何西亚书六章二节的第三日跟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三日是一样的。
何西亚书六章的第三日和创世纪的第三日是一样的。
那么第三日，上帝要医治以色列，使他们苏醒，使他们兴起，这个是这个一日是二十四小时吗？
这个讲法说耶稣主要打伤主要医治呢，这个讲法呢是跟以前一样。
那是那个第三日的日哈，是不是二十四小时？
这个第三日的日是不是指二十四小时呢？
那么有两个不同的解释。
有两个不同的解释。
因为我说要复杂嘛，所以总是有两个不同的解释，或者更多。
是不是很复杂呢？有两个不同的解释。
一个解释就是说，这第三日是指是预言、预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一日是二十四小时。
有一个解释就是说，这三日就是预表耶稣三日之后复活，所以三日就是日是二十四小时。
不过加尔文说不是。
但是呢，
加尔文。
加尔文说不是。
他说呢，第三日哈，那个上帝要复兴以色列。
他说第三日的意思就是神要复兴以色列。
如果你看上下文，看第五章一直看到这里，就是 所指的是以色列民。
如果你看前文后理，他所说的以色列就是说以色列民。
那如果是指以色列民的话，上帝复兴以色列不是那个几个二十四小时。
所以这样看法的话，这三日的日不是指24小时，
需要等很久，
需要大家研究，
需要等很久，
需要等好久，
那么不过加尔文说这个也有 有一个次要的意思，是预言耶稣的复活。
这个希利文说呢，就是这个次要的指示是指耶稣的复活，
所以呢，那个这里的第三日虽然有一个数目跟那个日在一起看起来那个日还是不应该是二十四小时。
所以呢，虽然这个日里面黏了一个三字，所以三日，但是这个日也都不是指，未必是指二十四小时。对，
那 我个人现在看那个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呢，我是以类比日来了解那个日。
所以我个人呢，看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这个日呢，我是用类比日这个方法去解释。
上帝的工作日，
上帝的工作日，
上帝不创造的时候就是晚上，
上帝不创造的时候就是晚上，
上帝工作的时候就是白日，
上帝做嘢嘅时候就系日头，
就是跟古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心目里面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同样 的解释，
系同以前以色列人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系同一个解释。
换句话是上帝的一个工作日，不一定是我们的二十四小时。
所以咧，系神嘅工作日就唔一定系廿四小时。
所以我个人现在是类比日，是类比但不等同于我们人类的一日。
所以咧，我嘅认为咧就系一个类比日，唔等于我哋今时嘅一日。
可是呢，我还需要说明一点。
但是我要讲明一点，
我对类比日的把握是80%，不是100%。
我对类比日的解释呢是的把握呢是80%。
那么年轻地球论6个24小时仍旧是可能。
年轻地球论24小时仍然有可能。
因为第七日可以很长嘛，到现在上帝还在第七日里头，但前面6日可以很短。
这个第七日，因为第七日未结束嘛，前面那6日可以很短，但是第七日还未结束。
所以虽然我是古老地球论，但是我不会排除那个年轻地球论。
虽然我是属于古老地球论，但是我都没有排除年轻地球论。
好，那我们就再进到那个放射性定年法的评估。
所以呢，我们就现在进入放射性定年法的评估。
这个就是讲到那个子元素的数量。
这个讲到子元素的数量。
这个基本上就是这样增加的。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么母元素会衰变成为子元素。
母元素会衰变成为子元素。
那么这里有一些半衰期，
这里有些半衰期的元素。
Rubidium 87呢是490亿年。
Rubidium 87呢是490亿年。
就是 half life 是491。
这 half life 是什么意思？ half life
就是半衰期。
半衰期。
Potassium 40呢是124亿年，是半衰期。
Potassium 40呢就是12亿。
那么 Uranium 238呢是125亿年。
Uranium 238呢是12亿400，
差不多了，
12.48亿年。
那么这些都是用来测量那个岩石的年龄的。
这些都是用来测量
如果你是地质学家，你还想要知道你所研究的石头是多少年前的，就用这些方法。
如果你是地质学家，想研究你的石头是多有几老呢，就是用这个方法。
另外碳十四也是一种放射性定年法。
碳十四也都是一个放射性定年法，
不过它的半衰期很短，就是5700年。
但是碳十四的半衰期很短，是5730年。
那么碳十四是用来那个测量那个有机物的年龄的。
碳十四是用来测量有机物的年龄的。
那么如果你是研究地质学啦，或者是古生物学的话，碳十四基本上是没有用的。
如果你是研究古生物或者
地质学
碳十四是没用的。
不过如果你是个考古学家，它就很有用。
如果你是一个考古学家，碳十四就很有用了。
好，那么年轻地球论他们对放射性定年法的批判。
年轻地球论他们对放射性定年法的批判呢，
他们说呢，这个岩石形成的时候就是 T 等于零的时候。
他们说岩石形成的时候就是当 T 等于零的时候。
那个子元素不一定是零啊。
它的子元素不一定是零。
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如果你假设子元素是零的话，那么 你就是就会有很大的误差。
如果你假设子元素是零的时候呢，你就有很大的误差。
第二呢，岩石的标本不一定是封闭的系统。
而岩石的标本呢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面，
同位素可能渗透进去或者泄露出来，
同位素呢可能是会渗透出去或者泄露出去，
这样子的话定年法就会有很大的误差，
所以定年法呢有很大的误差。
这个是几十年来那个年轻地球论他们批判那个放射性定年法的 方式。
这个呢就是年轻地球论的人呢批判这个放射性定年法的准则。
那么主流的地质学呢怎么说呢？
主流的地质学家怎么说呢？
David Young 跟 Ralph Steele 的话，他们是两位基督徒。
David Young 和 Ralph Steele 呢，他们两位是基督徒，
也是地质学家，
也都是地质学家。
他们说主流科学向来都有考虑到 Morris 就是年轻地球论派的所关心的那两项事情。
他说主流科学呢一直都有考虑对 Morris 所关心的两件事情。
那么他们就举一些例子了。
他们举一些例子。
我很快的就是讲一下那些例子。
我很快地讲一下这些例子。
Potassium argon 定年法。
Potassium argon 定年法。
火山爆发以后。
火山爆发后，
岩石结晶化的时候，
岩石结晶化时，
我们是可以假定简体里没有任何子元素，就是 argon 40。
我哋可以假定简体里边冇任何元素，任何子元素，argon 40。
对，那么岩石结晶化的时候哈 ，potassium 的数量怎么样来计算呢？
佢话岩石结晶化嘅时候。Potassium 的数量通常是按照 potassium 40和 potassium 39的比例来计算。
Yeah, 就是就按照两个 同位数的比例来计算。
是用两个元素的同位数的比例来计算。
Yeah, 所以这个比例的话就是要牵涉到那个什么呢天文学了。
这个比例呢就牵涉到天文学了。
通常是这个那个 supernova 大爆炸的时候产生这些东西。
通常这些是 supernova 大爆炸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些东西。
OK, 另外是 rubidium strontium 的定年法。
另外是 rubidium strontium 的定年法。
这个很聪明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很聪明。
OK, 这个用这个方法的话，你不需要假设在 T 等于零的时候子元素是零。
在这个定年法呢，你不需要假设 T 等于零的时候子元素也都是零。
Morris 说 ，Morris 的反对的，他的批判就是说，你们不应该假设这个 T 等于零的时候子元素是零嘛。
Morris 去反对的原因呢，就是说你不需要在假设 T 等于零，子元素也是零。
年轻地球论的假设就是 T 等于零的时候这个子元素是零，但是呢现在呢就是主流的地质学呢他们就回应说呢我们不需要假设在 T 等于零的时候子元素是零。 岩石中两种不同的矿物含有不同数量的母元素，
岩石中两种不同的矿物有不同数量的母元素，
同一个岩石里头有两种不同的矿物，
同一个子元素里面有两种不同的母元素。
然后在 T 等于零的时候呢，子元素的数量从自然中的 strontium 的同位素的比例就可以得到。
你自己解释。
OK， 读出来得了哈。在 T 等于零的时候，子元素的数量从基因中两种 strontium 的同位素的比例可以得到。OK， 咁呢个又要去天文学啦吓，并非假定为零。OK， 所以 anyway， 而且呢，那个不同，因为两种不同的元素哈，那么rubidium 有两是rubidium 数量不一样嘛 ，OK， 所以呢就是到后来哈，那个他们产生的子元素哈。那个数量也会不一样 okay, 所以呢就是会有这样这一个 slope okay, 然后那个这个 slope 有多大呢， 就是决定那个时间有多长。Okay, 你 measure 那个 slope 就可以了。OK, 这个不需要翻译了。Okay, 所以这个很漂亮，这个很聪明，这个 我觉得很聪明。你根本不需要假设 t 等于0的时候那个质元素有多少。
他说这个方法是很聪明，因为你不用说t 元素等于0，它的质元素是0。
OK, 好吧，那个这个可以翻译了哈。Young 跟 Steele 说，有许多例子证明，使用不同的定年法所取得的地球运行跟月球的年龄都在45亿跟47亿年之间。你可以翻译。
有很多例子证明咧，使用不同的定年法取得的地球咧。隕星和月球的年紀呢，隕星在地都在大概45亿到47亿年之間。
Okay, 这个就是基本上他们确定太阳系的年龄了。
这个基本上就是他们决定说太阳是有几年的年龄，就是这么多了，45到47亿。
Yeah, 第二点就是在 Greenland 使用不同的定年法测量几种最古老的岩石所获得的年龄都在37.5亿年左右。
我在格陵蘭那裡，他們用不同的定年法測量幾種古老的岩石，他們發覺他們的年齡大概都是在37.5亿年左右。
對，所以他們這兩位說，若是放射性定年法經不起批判與考驗，地質學家們早就會放棄他們。
那你說如果放射性定年法經不起批判和考驗，地質學家一早放棄了他們。
记着许多不同的放射性定年法所取得的大量数据毫无疑问地显示地球的年龄是几十亿年。
藉着这么多不同的放射性定年法取到拿到这么大的数据呢，毫无疑问地球的年龄呢应该都是几十亿年了。
OK, 那么年轻地球论呢必须要反驳了。
这个年轻地球论的人呢就要反驳了。
我讲这些就是让你们知道这两派哈。就说双方都不会投降的。
我讲这么多这些呢，就是告诉你们这两派人呢大家都不肯投降的。
对，如果你显出来我的弱点， 我就说我会继续努力，那个再给我20年我就可以反驳。
所以如果呢你将我的弱点显出来呢，我就会继续努力，过多20年呢我就可以反驳到你了。
那么年轻地球论呢，他们有一个RATE 啊 ，RATE 小组。
呢个年轻地球论咧有一个小组就系 RATE。
啊 ，RATE 代表 Radioisotopes and Age of the Earth。
自己睇。
啊，那么他们的工作时间就是1997到2005年。
佢哋研究小组咧就系由97年到2005年。
令我很惊讶的就是他们的发言人 Humphreys 啊，一个物理学家，他承认一件事情。
这个小组发言人 Humphrey 咧，佢承认一件事。
就是按照目前的衰变率，地球似乎有5亿年。
就是现在目前的衰变率，地球大概似乎有5亿年。
虽然没有那个古老地球论这个主流科学所谓的几十亿年。
所以呢，同这个古老地球论的几十亿年呢是不同的。
不过呢，你知道年轻地球论派认为地球顶多是10000年而已。
年轻地球论的人呢认为地球顶多都是10000年。
所以他现在承认说，按照一般的定年法哈，他承认如果按照一般的定年法，地球应该至少有5亿年。
所以呢他们说按照一般的定年法呢，地球应该有5亿年。
这个比年轻地球论的10000年大很多。
这个5亿年呢比这个10000年呢长好多。
这样的说法呢就表示那个 RATE 小组放弃了 Henry Morris 批判放射性测量法的路线。
所以证明这个 RATE 的这组人呢放弃了这个Morris 的批判式定量法
那条路线。
那条路线。
Yeah, 第一就是 他不再那个说坚持说你们都没有 都没有考虑到那个 T 等于0的时候那个质元素的数量有多少。
他们就说当你没有考虑到T 等于0的时候质元素的数量是多少。
因为他现在知道其实 那个主流科学向来都有考虑到。
他们认为他们的
他们承认主流科学向来都有考虑。考虑到
他们承认主流科学 的事情他们都考虑到。
即是主流科学呢向来都有考虑到他们所提出来的这个问题。OK。这就是这个承认啊，就推翻了以往年轻地球论派对放射性定年法的批判。
这个定论呢就是反驳了他们放射性地球论定年法放射性定年法的讲法。
批判。所以那个年轻地球论他们现在说 我们要 换一种方法来批判那个放射性定年法了。
所以这个年轻定年法年轻地球论的人呢就要换一个方法来到批判这个放射定年法。
OK，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比喻啦 ？OK， 就是这个是年轻地球论派 所提出来的一个比喻。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比喻是年轻地球派年轻地球论的人讲的一个比喻。
如果你走进去一个房间里，
如果你在一个房间里面
发现一个人在看书，
看见一个人看书。
那本书呢有一百页这么厚，
那本书有一百页这么厚，
那么你就发现那个人看到第九十页了，
那你发现那个人呢看到第九十页了，
而且你也发现这个人一分钟可以看一页，
你发现这个人一分钟可以看一页，
如果他已经看到九十页了，他坐在那个房间里坐了多久？
那如果他看到九十页他坐在那个房间里多久呢？
Yeah， 那么如果你说他一定在坐在房间里九十分钟嘛，是不是啊？
咁你梗系话佢梗系坐喺个房度九十分钟啦。
那你是在假设他是从第一页看起嘛？
咁你即系假设佢由第一页看起啦。
如果他是从第八十页看起，他就不是在房间里九十分钟啊，他在房间里只有十分钟。
如果佢由第八十页开始睇，咁即系话佢喺房里边只系得十分钟。
这个就是年轻地球论派以往批判那个放射性定年法的那个方式，
这个就是年轻地球论的人批判放射性定年法的一种批判方式。
那现在这个 RATE 小组是放弃了这个批判法了。
那这个 RATE 小组放弃了这个批判法，
他们知道这个批判法是行不通，
他们知道这个批判法是行不通，
因为主流科学向来都有考虑到那个人坐进房间里面从第几页开始看起，
所以这个地球法呢他都开始知道有在房间里面的人呢可能是由第八十页开始看起，
他可能都有考虑到这个人是从第几页开始看起。
哦，他说他们呢就向来
OK， fine， 对不起，这个同一般的讲道不是OK， OK， 所以他说，按照目前衰变率，地球似乎有五亿年。
所以按照目前的衰变率呢，地球应该有五亿年。
但是他要证明地球只有一万年以下嘛？
但他们想证明地球只有一万年以下。
那么他们用什么方法呢？
那么用什么方法呢？
他们不用旧的方法了，这个旧的方法他们放弃了。
他们放弃了旧的方法。
他们新的方法是什么？
他们新的方法是什么呢？
OK， RATE 小组说衰变率曾有激烈的变化。
RATE 小组说衰变率曾经有剧烈的变化。
OK， 按照年轻地球人的观点，创造周是六个二十四小时。
按照年轻地球法的观点，创造周六个二十四小时。
那么洪水为期大约一年半。
洪水为期大概一年半。
Humphreys 认为在这两段时期内衰变率变得非常之大。
Humphreys 认为在这两段时间之内衰变率变得非常大。
以致大量的母元素那个变成子元素。
以致大量的母元素变成子元素。
这里漏掉这个东西啊。产生了几十亿年的虚年龄。
产生了几十亿年的虚龄。
衰变常数。Lambda 在这两段时期的变化是超自然的神迹。
衰变常数 Lambda 在这两段时间的变化是超自然的神迹。
这个就是可以解决了问题了，是不是？
现在可以解决问题了，神迹。
Yeah. OK， 但是不是这么简单。
但是不是那么简单。
有另外一个问题会产生。
有另外一个观点就产生。
OK， 问题就是衰变率若是如此的增加，
衰变率如果是这样增加法呢，
就是那个衰变率增加了几亿到几十亿倍，
由几亿到几十亿倍，
会产生巨大的热能，
就会产生很大的热能，
使地球上的水全部都蒸发掉，
地球上的水全部会蒸发，
而且所产生的辐射会杀死一切的生物，
而产生的辐射就会杀死一切的生物。
挪亚一家与所有在方舟里的动物应该都无法生存下来。
挪亚一家和所有的生物的动物都没办法生存下来。
而且洪水的水全部都会蒸发掉。
洪水的水呢都变成了蒸汽。
Okay. 那么这个问题他们也知道了，所以他们说他们有把握将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Race Group 咧都發覺呢個問題，咁佢話佢有把握將來會解決呢個問題。
Okay. 好，那個，我想呢，我認為呢，原因地球論，啊，他們這個理論哈，啊，大理論哈，啊，這個典範哈，啊，還是會存在繼續下去的。
我認為呢個年輕地球論呢，這個論調啊，呢，這個想法咧係會繼續延續落去嘅。
他們不會消失的。
他们不会消失的，
他们也不会认输的，
他们不肯认输的，
啊，但是我是觉得最好不要称自己为科学创造论，
但是呢 我认为最好不要，
称自己为科学创造论，
啊，最好不要叫自己做科学创造论，
啊，就是说上帝在创世纪里头行了很多很大的神迹是科学无法解释的，
他就说，创世纪里面，发生了很多神迹是，科学里面无法解释的，
这个我可以接受，
这个我就可以接受，
但是自称为科学创造论我就不接受，
但是呢自称为科学创造论呢我就不可以接受。
OK， 那么古老地球论也会有自己的要面对的难题了。
OK， 古老地球论呢也都有他自己面对的问题，
堕落前动物是不是有痛苦与死亡，
堕落前的动物是否有痛苦和死亡呢？
Okay, 那么现在很多遗传学的证据我们需要处理，
现在我们有很多遗传学的证据我们需要处理，
Francis Collins 说遗传学的证据比化石证据更强，就是支持进化论的，
他的，证据就是
这个叫 Collins，
Collins 的证据呢他说，
遗传学的证据，
遗传学的证据
比化石的证据更强，
比化石的证据更强，
遗
传学的证据比化石的证据更强，
所以我们以后还需要处理遗传学，
所以我们以后呢讲完化石呢要继续去处理遗传学，
那么还有那个古老地球论需要面对的就是挪亚洪水是全球性亦或是地区性，
这个，这个古老地球论呢就要去解释挪亚洪水呢究竟是全球性亦或是地区性的，
如果是地区性呢如何解释洪水淹没高山，
如果是全球性的怎样解释洪水可以淹没高山呢，
这也是古老地球论需要头痛的地方，
这个就是古老地球论令他们头痛的地方，
所以我是觉得双方都要谦卑一点，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谦卑一点，
而且我觉得，有一些人神的给他们的呼召，是做研究的，
所以我觉得有些人神给他的呼召是做研究的，
还有一些难题没有解决对他们来讲应该是很大的喜乐才对，
如果他们有这么多难题其实对他们来讲他们应该很喜乐，
okay. 好，那么结论与建议，
结论与建议，
okay. 谦虚实在论是，我们应该提倡的，
我们这个谦虚实在论呢我们应该提倡的，
而且我们也应该提倡说我们应该乐于做研究，
不单止提倡我们应该乐意去做研究，
那么有些问题没有解决没关系，
有些问题没解决不要紧，
因为神的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因为神的灵是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总是会有新的难题会出来，你即使是解决了所有旧的问题也会有新的问题，层出不穷，
虽然解决了很多问题但也有很多新的问题出来层出不穷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儿女们， 应该就是拥抱那个谦虚实在论。
所以我认为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呢都应该拥抱这个谦虚实在论。
有那个做研究恩赐的人就是应该乐于从事研究。
如果有研究恩赐的弟兄姊妹就应该 去从事这个研究。
Okay. 那 我 这个已经 讲完了，今天晚上我已经讲完了。
今天的晚上我已经讲完了。
很对不起那个翻译的人，需要翻译这些奇怪东西。那个，我这一套东西一开始主要是为了青少年而预备的。
这些资料呢，其实我一开始是为了青少年预备的。
因为他们在高中、在大学等等，他们所面对的思想挑战包含这一方面。
因为他们在高中、在大学里面面对的思想挑战包含了这些方面的。
对他们最大的威胁不是我们基督教福音派的某一个理论或是另外一种理论。
对他们的威胁其实不是我们福音派里面一些的理论。
最大的威胁反而是天真实在论。
最大的威胁反而是天真实在论。
而且就是那个我们那个不能够达到主内的合一。
而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会不得到主内的合一。
我们必须要学会那个 agree to disagree， 虽然意见不一样，我们还是主内合一的。
所以我们虽然要处理我们 agree and disagree， 但是在主里面我们是应该合一的。
OK，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呢？
很多都可以，但不是全部。我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这样说哈。OK， 我哋用神经就得啦吓，系咪就唔需要思考讨论头先嗰啲问题？神经啊嘛，唔需要再讨论。我话咧，大部分可以，但系有啲问题唔能够解决吓，仲系需要面对。Okay. 为什么呢？就是这样子啦。譬如说吓。上帝创造亚当，亚当假设亚当那个受造一秒钟以后，看起来就是一个21岁的人。
我哋比即系用一个比例，佢话如果亚当做咗第一个小时之后，一睇落咧就好似一个21岁嘅人。
OK， 那么这个叫做是那个creation with age 啊，就是那个虚年龄啊。
佢话呢个叫 creation of age 系一个虚龄。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虚年龄哈用在整个地球上？
我们可能会将这个虚龄用在整个地球上。
OK， 有些地方可以，有很多地方不行。
有些地方可以这么做，有些地方不行。
因为亚当虽然一受造看起来就是21岁，
虽然亚当好像在圣经里面说一受造之后就看来21岁这样，
可是呢，他不应该有童年的回忆，是不是？
咁佢应该冇童年回忆啦。
Yeah, 那么因为童年回忆是一段他没有走过的历史嘛。
因为童年回忆系佢冇走过嘅历史。
Yeah, 他没有那个历史，他没有21岁的历史，21年的历史，他只有那个一点点，这个几秒钟或是一个小时的历史。
佢就冇21岁之前嘅历史啦，只有一分钟、几秒钟、一个小时嘅历史。Yeah,
那比如说天文学哈。好像是我们看那个太空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段历史。
好似睇天文学里边，我哋睇太空，好似我哋睇到一啲历史。
因为你看越远，你就看越古嘛。
你越睇越远咧，就觉得系一个越古老嘅日子。
你从近看到古啊，你就看到很长一段历史嘛，100几十亿年嘛。
咁你由近睇到远咧，就好似睇到100几十亿年。
这个还是需要处理的。
这个我哋需要处理嘅。
那么亚当不应该有那个历史哈，但是当我们看到好像地壳有历史哈，然后看到天文好像有历史哈，那我们就说，哎，既然有历史哈，就表示上帝有创造，创造完了以后，上帝还维护他的创造很长一段时期。
亚当他自己就没有历史了，但是呢我们看我们地壳啊，看太空啊，就看到一个历史，咁就觉得神在创造是有一段日子，一段历史的。
Yeah. 所以上帝一创造完了就要维护它，那么通常维护它所造的就是用一般的自然规律 来维持。
咁神创造了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要维护它，咁于是神就用一些自然的定律来维护它。
Yeah.所以这个既然是用一般的自然规律来维护他所创造 的天地、啊、那么就会有这个宇宙演化史、啊、地壳演化史、生物演化史，当然 都会有了。
如果神要用这些自然定律去维护这个宇宙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一些叫做地球演化史、啊、宇宙演化史、啊、地壳演化史、啊、这些事情。
所以那如果上帝是一刹那全部都造出来有序年龄的话，
如果神一刹那将全部也做了出来而有一个虚灵的话，
我们为什么会看到这些历史，比如说天文的历史，
我们为什么会看到一些天文的历史呢？
所以这个这些事就是我们需要处理的，
所以这些我们需要去处理要想的。
还有你知道创世纪第二章，
创世纪第二章里面
整章都是在讲第六天所发生的事，
全章都是讲第六日发生的事。
因为第六天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
因为第六日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
而且是造男造女，
而且是造男造女。
在第二章里面一开始造，先造亚当，后面才造夏娃。
第二章一开始先造亚当，跟着造夏娃。
所以呢，整个第二章其实就是更详细的讲第六日。
所以第二章呢其实是很详细地讲第六日。
而且第二章有讲说野地没有草木，田间没有菜蔬。
所以第二章也讲到野地里面没有草木，田野里面又没有菜蔬。
因为天没有下雨。
因为都没落过雨。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那这个有意思了。
按照第一章第六日创造 就有植物了。
但是呢按照第一章里面讲 第六日呢其实已经有植物了。
上帝创造植物了。
创造上帝创造了植物。
不是第六日，第三日。第三日。
第
三日。
第三日。
然后第六日创造人。
第六日创造人。
Okay. 那么从第三日到第六日只有几个二十四小时嘛，是不是？
第三日到第六日几个二十四小时啫。
为什么说那个野地没有草木，田间没有菜蔬？因为天没有下雨。
点解会讲到野地冇菜蔬，冇草木？因为天仲未落雨。
在纽约市三四天不下雨，是不是野地就没有草木？
喺纽约市三十日唔落雨，系咪野地就冇草木咧？
这个又是。让我们看到恐怕第三日到第六日不是三四个二十四小时，
所以这里显示到或者第三日到第六日其实不是真的几个二十四小时。
然后呢第六日这个神创用尘土造了亚当嘛，然后呢神把所有的动物带到亚当面前，
所以呢第六日呢神做了亚当之后呢将所有动物带到亚当面前，
然后呢亚当就给他们起名字，
亚当帮他们改名，
亚当给他们起什么名字就成为那个动物的名字，
亚当叫为他们那些动物改了名，他们就叫做那个名。
但是亚当在动物里面找不到一个那个同伴来帮助他，
但是亚当呢就没有一个同伴去帮助他，
然后上帝使到他那个沉沉的睡了，然后他肋骨做了一个女人，
咁於是乎，神就喺亞當瞓咗覺嘅時候，用佢嘅肋骨做咗個女人。
啊，他說啊，這終於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
所以佢亞當就係亞當嘅骨中之骨，肉中之肉。
啊，這第六日看起來也很長。
呢個第六日睇嚟都好似好長。
亞當需要那個分析、評估、觀察很多的動物，給他們起名字。
咁啊，亞當需要觀察、分析。看看这个动物应该给个什么名字，
而且呢他还觉得有点孤单，好像他在动物中间找不到一个同伴，
而且咧，佢仲有時間，佢覺得孤單喺佢旁邊冇一個同伴。
我覺得如果只有一個二十四小時可能不會感覺到孤單。
所以我覺得咧，如果只係一個廿四小時咧，或者佢都感覺唔到孤單。
Yeah, 所以呢，你想想看，第六天是多長？ Yeah.
你諗下第六日係有幾長咧？
Yeah, 等等啦，所以那個聖經裡面，如果你即使那個字面一讀哈，字面一讀的話，你就發現有这些奇怪的现象，然后还有就是第七天没有一句话说它是结束的。
所以如果你用字面意来解释呢，就第六日呢就很难解释了，因为做了这么多事，而圣经里面也都没有讲到第七日有结束到。
上帝还在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安息。
上帝仍然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安息。
OK, 九点钟了，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完了。可不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啊？这个要大会主持者决定。
大会主持可不可以问多个问题哦？
吴牧师，可不可以再问一个？OK, 那么这样子吧，我们妥协一下，最后一个问题。OK, 可以有两种可能性。OK。接受古老地球论是不是就同时是接受神引导进化论，就叫做神道进化论，神道进化论，可以是神道进化论，也可以是那个渐进创造论。渐进创造论就是比较超自然一点，就是神有六个时期有很大的创造的作为，跟着就会每一个时期跟着就会有一段这个安静，就说不创造的时间，然后再来一个大创造。那么就是这个跟这个好像那个静悄悄的暗中引导进化好像是不太一样，就是会有很多的大神迹。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如果是古老地球论，我比较倾向那个渐进创造论。Yeah, 因为那个你不能够不允许神行神迹嘛，神要行多大的神迹都可以。那么所以渐进创造论的好处就是这样子，那个如果偏左的话就是越来越像那个可以偏到那个神导进化论，如果偏右的话可以偏到那个年轻地球论，所以那个渐进创造论是有弹性的，是一个光谱，可以调来调去，很大的弹性。OK, 我们做个祷告结束。慈悲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有一些事情在世界上我们所遇到的是很复杂，但是我们却知道关于我们得救的真理是非常的清楚我们可以有十分的把握我们求你也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一方面那个坚持我们得救的确据，同时又知道如何面对一个复杂的世界以谦虚实在论来回应那些询问我们的人，也以谦虚实在论来引导带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